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题目是大跃进与大饥荒。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高，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武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毛泽东在3月8号亲自接见了李成武，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季登奎说，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一人定量，结余全部归集。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吗？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只能是1个指头。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2年，3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1959年和1960年2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 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 29% 猛升到 40%， 是中共建政以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作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的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满产斗争。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3-4个月的。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 行政公署专员张树攀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如果是没有早期正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以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那些农民为什么他们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这个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会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而各地呢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这个粥棚的，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居民通常能够受到社会的救助。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居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居民，不让居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这个人员的大量饿死。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时期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15000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3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了。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的计算为3000万人。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版时被删掉。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3分天灾7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识要上书的。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戴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的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1958年、1959年、1960年不是一个严重的天灾的这个情况，历史上的灾害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到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